嗯，好，另外一种的方法呢是加以
解说。
解说啊，什么加以解说呢？可以邀请有卓越布道表现的人做见证，或者邀请出镜者在主日做见证。出信者啊，如果有一个家庭信主了啊，那请他们呢，在这个的主日做一个见证，这小组的时候做一个见证呢，对这个弟兄姐妹传福音的士气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让他们看见士气的情况啊，就是他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劳苦呢，不是徒然的啊。那实际上弟兄姐妹的这个就是这个出信者的见证呢，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他们有更多的人动员的这个的一个方法啊，那啊这个叫实际的果效来到动员。第五呢，就是树立典范，这个实际上跟加以感染呢是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做牧者的呢，必须以身作则，他不只是吩咐会众们，更是带领会众们从事布道的工作。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呢，做这个牧者呢，可能最好呢就是带领这个的布道队啊，由你先开始。那当然到一个如果日后实在是没有多少的不足够时间的话，你不一定每一个礼拜要去。但是呢，如果能够的话啊，在开始的时候最好是由你带动啊。最后呢就是要有耐心。开始的阶段如果反应欠佳，不需要气馁，因为会众们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才能够产生动力啊。比如说刚才我说带动弟兄姐妹祷告呢，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两样的工作呢是最难动员的，就是祷告和布道。那所以像我刚才所提的，我动员教会弟兄姐妹起来祷告，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看起来还没有什么果效，就是我们六个人。但是坚持下去的时候，很奇妙啊！一年之后呢，忽然间增加啊，忽然间增加，那一直就在增加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要有耐心啊，要有耐心。那布道更是如此了啊！如果说祷告动员弟兄姐妹祷告不容易的话，那动员弟兄姐妹布道的话呢，那就更不简单啊，所以呢也更需要耐心。开始的时候呢，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操之过急，意思说呢，也不要贪多。如果你能够，你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要计划一下，就是要动员教会的所有的信徒都起来布道啊，不会有这么理想啊。你可以先从什么人开始？先从你的组长开始，先从有影响力的领袖开始。啊，因为你一个人带动的话呢，你可能带动不了几个。那你先找几个呢？第一他们有影响力，第二呢最重要是他们愿意跟你一起去，啊，你就带着他们一起去，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带着两三个人一起去布道，可能第一个星期带两三个，第二个星期带另外两三个，啊，第三个星期带另外两三个。那只你先把这几个建立起来，啊，建立他们对布道的这一个和探访的这一个的负担。啊，那可能带了他们差不多整半年，他们到一个地步呢，他们都懂得怎样去布道啊。那然后呢，你才慢慢的扩大这个的动员的范围。所以在动员弟兄姐妹的时候，当然理想来说，我们希望动员所有的信徒，但是一般上呢，我们看的就是不容易的啊。如果特别是你在教会里面，你从你自己本身开始啊。首先呢，你要找一些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核心的领袖，或者核心的探访队员。可能这个核心的有三个没关系啊，可能到有五个，或者有七个都没关系，你一定要从一个核心的开始。那你先把他们训练起来啊，你不要太贪心说一开始我就要动员我所有的信徒，那一般上都是失败啊。你先从几个人开始，像耶稣他有他的核心的同工是有十二位，对不对？他去影响这十二位。然后呢，我们看到 耶稣的啊，如果我们用耶稣的方法来看的话呢，这是主，主的核心的有三位，对不对？是谁？
彼得、
这三个是最核心的。但是呢，在这三个以外呢，他还有谁？还有九个，对不对？九十七十二嘛，是还有一个是出卖他。所以如果大部分人发现有一个出卖你的，你说耶稣也不过如此了。也在就算是耶稣本身还有一个出卖他，没关系了。那在另外还有一个，还有七十位，对不对？对吧？
对，
七十位。那其他的呢？加起来这边可能还有五百位左右。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是从哪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这三个人是最多时间跟主在一起的。好，然后呢，他其他的就是这九位，所以他花好多的时间呢，先把这十二位建立起来啊，建立起来。他花了三年半的时间，虽然在这三年半的时间，他也训练这七十个人，打发他们去两个两个的去布道啊，所以他同时训练十二个，也同时训练这七十个。但是我们看到他主要的呢，都是在这七十个人，因为他一个人有限，而且他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对不对？主也知道他自己的时间呢是不是很多，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优先的这个时间呢，用在训练这个核心的同工，你知道？所以同样，当你到教会的时候呢，不要操之过急，不要一开始就很理想，就说我同一个时候我要动员教会里面每一个的信徒，那是不可能。先从三位开始也可以，先从七位开始也可以，先从十二位开始也可以，把他们建立起来。可能你需要可能需要半年，可能需要一年啊，可能需要一年半啊，就算是两年也不过分。为什么呢？耶稣也用了三年半，对不对？啊，那虽然说呢，我们耶稣答应我们，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对不对？而且做的比他更糟糕，对不对？是的，耶稣说呢，他答应我们做的比他更大啊，但是呢，至少呢，我想你要在教会里面动员弟兄姐妹来到传统婴儿祷告呢，你给你自己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啊，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啊，你才能够至少建立一群可以跟你同心一起祷告啊。但是开始的时候呢，耶稣要训练这些同工成为祷告的同工，他本身一定要注重祷告。耶稣早上天微亮的时候呢，就一起来祷告，所以他的祷告的顺活到一个地步，影响门徒说什么呢？请你教我们祷告。那是不是门徒不懂得祷告呢？不可能的，一个犹太人，他从小就学习祷告了，就懂得祷告了，饭前祷告，饭后祷告，睡觉前祷告。那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发现祷耶稣的祷告就是不同，而他们也发现了耶稣的这个的侍奉的能力呢是来自祷告，所以他们才会要求耶稣呢教我们祷告啊。所以如果耶稣本身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他不能够影响他的门徒祷告。那如果耶稣是一个不看重布道的人呢，他也没有办法影响他的门徒布道。那我们从那一方面可以看到耶稣的布道呢，耶稣做个人布道啊，像尼哥底母，像撒玛利亚，无论何时何地，不论这个的不管天时有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他都布道。那就是这种布道的生命呢，影响了他的门徒，都是乐意布道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先从他本身啊，本身的感染，主的感染啊，感染其他的这个门徒以身作则，然后呢，一个层面一个层面来到影响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特别当你被派到一个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要记得呢，就是不要操之过急，不要好高骛远啊，就从一个小组开始。你有时间，你们还年轻，对不对？我也觉得自己蛮年轻的。在圣经里面呢，我还属于少年的，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四十岁以下呢，就叫做少年人啊。我今年是最后一年做少年人，明年就没有机会做少年人。 今年刚刚40啊，那所以呢啊，你们不晓得叫做什么少年，那所以呢啊，有的是时间要超时过去啊，从一个热心的小组开始，好，所以必须要有耐心。好，接下来我们看呢，我们要比较快一点啊，可能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完成这个课程了。我们要看一看怎样来到造墓探访的队员，恩赐那方面我都不讲了，因为实际上我有一个课程呢，是专门帮助你怎么样去发掘你的恩赐，大概有要6个小时的课程啊，就是做一些的问卷啊，从那个问卷里面呢，你会发现到你的恩赐在哪里啊。不过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做，如果下一次4月份有机会的话呢，我把那个问卷带来让你们做，那你们就会找到你们的恩赐是什么，你们最理想在什么地方可以发挥啊，发挥你的恩赐。如果我记得的话，如果我有来的话，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明天如何，今天还是不知道。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呢，怎么样去招募探访的队员呢？好，第一就是讲台呼吁信徒参与，这个我不需要多讲啊。我每次要在教会里面推行一样工作的时候呢，我在讲台上至少我会花几个主任来到讲。我在我的堂会呢，我们讲到是讲我一个月只在教会里面讲，在我的教会，我牧养的教会呢，讲一个主任，那其他的3个主任呢是我的同工啊，是我其他的传道人讲。但是我们一般上都有一个默契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月都讲同样的一个主题。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祷告的话，那我是开第一炮，这第一个主任一定是我讲，那我讲关于这个祷告。那第二个主任呢，另外一个传道人他也是讲祷告，但是他讲一定跟我讲的不一样，对不对？他选另外一段的经文。那第三个主任呢还是讲祷告，第四个主任呢还是讲祷告，这叫主题式的讲道。那么在讲道学里面呢，我常会提讲，为什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一年52个礼拜都讲不同的主题呢，其实呢对信徒来说是蛮虐待的，是吧？怎么虐待呢？讲道是虐待的，为什么呢？因为讲道的目的是什么？不单只要他们听到，而且让他们行道。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一年我们讲52个主题的话，换句话说，我们一年要求我们的会友呢行52个道理，有容易吗？比如说这个礼拜我要求弟兄姐妹奉献1/10啊，那他们听了，那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要献1/10，但是他们要学习啊，对不对？要学习那1/10，不是那么容易。如果真的是那么简单，你一个礼拜讲下去，他们下个礼拜都那1/10，那我们就很简单，做牧师可以很长命百岁，对不对？那一般上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强调了一年，强调了2年啊，还没有完全的去行，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我们一个礼拜他根本还没有完全的吸收，没有完全的我们叫消化啊，完全去实行，那你第二个礼拜的时候叫他讲，就讲什么不然。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年就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太有那所以如果你每52个礼拜呢啊，第三个礼拜你讲你要爱你的仇敌，哇，他觉得很糟糕，每一个礼拜他都要学不同的这个的功课。但是我们一句话叫什么？学好3秒，对不对？3秒就学好了，学好的话要多久？要3年呢、啊？学坏了？
3天
不需要3天了，3分钟就可以学坏了。那学坏是很容易，有弟兄姐妹，我们要赌博容易吗？下个礼拜全部都去赌博，买这个体育彩票啊，那很容易学，对不对？一上立刻就可以学会了，学坏是很容易，对不对？但是学好呢？但是我们要学好的话，那圣经里面到底是坏还是好？
好，
好，一个好的道理要多久来学呢？3年才能够学的一个好道理。那你想，你一个礼拜要他学一个，一个礼拜就要学一个，52个礼拜学52个，那到时候他学的那放弃，根本学不好。 对不对啊？所以你要给他机会啊，奉献是好的，但是一般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讲要讲一个道理的话，一讲就讲四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我讲什么叫做十分之一，比如说啊，拿十分之一，什么叫十分之一啊？因为有好些人就是什么十分之一呢？简单，十分之一就是你的收入1000，那十分之一就是100，对。但是有人问，是在给了这个这个所得税，您是不是要所得税？是要给所得税之后的这十分之一呢，还是给所得税之前的十分之一？他会问啊。那一般上我们是说在所得税之前的那个十分之一啊。那所以第二个呢，你才要告诉他十分之一的重要性是什么啊。第三个礼拜可能讲那十分之一有什么祝福，对不对？最后呢，没有那十分之一什么后果？那你不要一开始就讲不那十分之一什么后果啊？那就是这个就一般上就很容易反弹啊。但是你需要至少那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呢，才能够把一个的观念啊，才能够把一个观念来灌输给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动员他去做的话呢，啊，你可能不只是一个月，可能明年你再强调一次，可能后年你还要再强调啊。所以呢，这个讲台的呼吁呢，是很重要。我一般上比较主张呢，就是每一个月呢有一个主题啊。如果这个月的主题是要弟兄姐妹灵修，那四个礼拜呢就讲关于灵修这方面的信息啊。那给他们有时间的机会去操练啊，操练这个主题。好，第二呢，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啊，你真的是要祷告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要祷告的庄稼的主，对不对？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背景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会说这句话呢？因为当时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你不要以为耶稣呢是很懒惰了，耶稣是很勤劳，他走遍各城各乡啊，那真的不简单啊！就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农村，他都去。他不只是关心城市里面的人，他也关心农村里面的人，他都去。那他都去，结果呢，很多的人都来跟随他。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个疾病，很多的问题。结果耶稣说什么呢？耶稣结果呢，他没有说啊，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啊。那以前做一天做8个小时，现在做10个小时，然后现在更多人呢要做12个小时，然后做24个小时，能够吗？如果耶稣要的话，他大概可以了，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了，不需要睡觉，可以吗？不是，他还是要休息，他的体力有限，因为他还是完全的人。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么广大的需要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怜悯，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祷告求神能够什么？求打发庄稼的主呢，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呢，耶稣尚且认为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兴起动工。那同样的呢，你要祷告呢，求神感动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对传福音有负担啊，这是很重要的。好，第三呢，招募初心的信徒参与，前面是什么？初心的信徒一般对传福音怀有满腔的热忱，而且拥有交往对象啊。那为什么要故意这个初信者去传福音呢？那当然，初信者传福音，你一定要给他训练，并不是说他一心接触。但是有一些呢，他根本不需要受训练，只需要他讲什么呢？见证啊。在布道法会告诉大家呢，布道有很多的方法，那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讲见证啊。你只要告诉他，将他得救的见证呢告诉别人就可以了啊。他也是在布道。那初信者呢，鼓励初信者布道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因为一般上初信者，我们叫做初生之什么？初生之犊不怕虎。一般上最难动员出去传福音的就是信了越久越难出去，对不对？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还不知道厉害，还不知道传福音的甜酸苦辣。你叫他去，好好去， 你叫他做什么他都傻傻的去所以呢一般上初心者的好处就带有那种热忱啊，那 等他久了之后呢他大概就变成油条去了好，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初心者呢他有教落的对象对不对啊，像我们教会曾经就是尝试过这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用3年的时间呢带领了整100多位的亲戚朋友信耶稣。那到这个地步呢，我们的会友他们的亲戚朋友能信的都信了，不能信的还是始终还不愿意信啊。那所以呢有限，所以当我们接触一个新的信徒的时候呢，他有好多的亲戚朋友都还没有相信啊，所以初心者呢有比较多的对象，这也是一个好处啊。好，第四呢，就你动员弟兄初心的弟兄姐妹来传福音呢，总是比动员啊这个是信了好几十年来到这信徒去传福音啊。好，第四呢，对信徒要说个别的邀请。耶稣是怎么样选门徒的？耶稣是不是在一次布道会的时候说凡是要跟从我的啊，要被此施加跟从我的就跟从我吧，然后举手决志跟从耶稣，是这样吗？是。耶稣去到海边啊，看到这个的彼得啊，看到这个的西比泰的儿子，然后就是个别的邀请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呢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用讲台，讲台的时候你是对，比如说你500个会友，在讲台上你是跟500个会友呢谈到布道的重要，比如说啊，但是当你要开始真正的布道的时候，不一定500个人都会响应，那你就先从一些个别的信徒啊，你去观察，你了解你的这个的会友啊，或者是信徒，然后个别的邀请他们，个别的再跟人谈啊。这个是个别的邀请是很重要的。另外的第五呢，定下特定的目标和时间，告诉他们具体的告诉他们你所要求的是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来。如果你给他们一个挑战是无限期的，直到耶稣回来，那他们觉得这个好难。那你挑战他们做一样事情呢，要给他们一个时限。要不然的话你说传福音啊，到什么时候呢？到耶稣回来一生人都摆上，这是很好，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成就感啊。所以班上呢我们都呼吁他们，给他们一个时限，半年，在这半年里面呢，我挑战啊，这当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好不好，这半年你做一个励志，你认为用半年的时间你可以带领多少个人，让他们选择至少一个了，要半个了那他说我有负担的可能一个或者两个。好，那然后给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第一就是实现，第二是目标，要给他一个时间，半年的时间给他定个目标，几个人。所以在半年之后呢，如果他带到了3个人信主，他会觉得怎么样，很有成就感。他原本定只是一个，哇，现在3个，他有成就感。下半年要怎么样？哦，4个。那但是如果他一开始定10个，半年10个啊，你要跟他讲，不要太高啊，不要太这个，不要太不要太好高骛远啊。第一个告诉他，第一个好的目标呢，是要你的能力能够达得到啊。第一，他不是全时间，对不对？他不可能天天就去布道啊。对，所以呢，也告诉他，布道不只是跟别人讲一个见证啊，是需要长期的时间。所以给他一个的开始的时候呢，目标低一点没关系，只要他达到了，那就是有成就啊，那超越了那更好啊。好。最后呢，进行友谊布道的文化，我们今天知道吗？鼓励受众把握生活上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份学习。那下午呢，我跟大家上这个布道法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个布道法是叫做友谊布道法。友谊布道法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是限定在一个礼拜一次。如果你跟弟兄姐妹说，每一个礼拜我们布道队或者参访队要出去一次，那这对他来讲可能会一个负担，因为他不单只是每一个礼拜呢要怎么样，他每一个礼拜要参加主日敬拜， 对不对？那可能他每一个礼拜也要参加一次查经或者是团体，那可能他又要参加祷告会，一般上愿意跟你去布道的人都是相当的热心，在教会里面他一定是什么相当的忙碌。那但是他还有家庭呢，还有家人呢，你不能够我们是全职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是代职，他还要工作啊，每天工作得很累的。那如果再加上他天天往外跑的话呢，结果会变成家变，家庭呢会发生这个问题啊，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所以最理想的方法呢，就是让他在什么地方可以为主做见证呢？将来家里面或者他的工作的单位啊。那他一面他没有另外花他的时间。一般上我们是怎么样呢？在马来西亚呢，一般上我们是这样，我们是没有午睡的习惯啊。马来西亚在这边我有，可能是入乡随俗，但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午睡的习惯，因为我一般上呢就是九点才上班啊，九点上班，那到下午五点，那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就是一般上是一点到两点是休息，休息呢就是午餐时间，午餐就是休息，休息就是午餐。那一般上我们用什么方什么时候来到传福音呢？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午餐时间约他们的同事去吃午餐啊，约他们吃午餐啊，你要帮他付也可以了，不要帮他付就各自付了，没关系，他们都知道啊。那在午餐的时候，一面吃饭一面分享他的见证啊。那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呢，怎么样分享见证啊，不是每一次都跟他讲圣经啊，而是呢在谈在交谈的时候跟他讲，就是很自然的讲一些家里面的见证，慢慢的影响他啊。那所以这个叫做友谊布道法。那等一下下午开始呢，我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方法，如果可以的话，在明天可以完成啊，这友谊布道法的训练啊。好，那这个好处是你不会给他太大的负担，就是额外的时间，因为他们信徒都很忙，尤其是现在，对不对？啊，我早上听杨牧师告诉我呢，那以前呢这边都是比较大部分都是吃稀饭，对不对？早上啊稀饭，但是早上起来要煮这个稀饭，还要炒几个菜，很花时间啊。那现在呢都是什么？吃面包，或者到外面去吃啊。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已经不再煮稀饭，早上不再煮稀饭。以前早上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还是不晓得不只是煮稀饭，煮白米饭。那现在呢没有了，现在一般上如果不是吃面包的话呢，就是到外面吃面条，那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啊。那所以呢现在的尤其是现在呢国内呢要发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的时间呢是非常的紧凑啊，时间是不够用，所以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有太多的要求的话呢，会影响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影响他的家庭的生活。一般上我们主张呢，他们应该教会和家庭呢要并重啊。一个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好好的管理什么自己的家的话，那他就不能够管理这个教会。换句话说，家庭比教会呢更优先啊。家庭的意思，优先的意思不是叫你去只是去赚钱，而是你花时间跟你的爱人在一起啊，花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去教育他们，去帮助他们。那然后呢，才是教会里面的服事，要平衡啊，要平衡。好，所以不可以忽略自己，不可以因为教会的服事呢忽略了家庭，要不然的话，在教会他服侍很满足很喜乐，回到家庭呢，就开世界第三次大战了，爆发啊，那也飞碟啊，也飞碟啊，碟子啊，飞碟，碟子那个碟啊。好，那个所以在家里面都是 UFO， 就是星际大战，也找到了啊。第五呢，如何训练？探访队员啊，那等下下午我会告诉大家啊，怎么样去训练。不过现在我们看有几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拣选出适当的门徒啊，这几个很重要。选三个，如果你的教会不是很大的话，选三个啊。所以耶稣也给我们他的例子，就是开始的时候只是选三个，对不对？他呼召 到呼叫的时候呢，开始是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四个团。那后来呢，才慢慢增加。好，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去选呢？物色那些寻求神的国、有抱负以及受教的信徒。当你选择你的门徒的时候，要用这三个作为一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寻求神的国，就是他对这个传福音有负担啊，对人的灵魂有负担啊，不然的话，你选了一个要慢慢的帮助他，建立他对人灵魂的负担、爱人灵魂的负担的，那好辛苦，辛苦啊。第二呢，就是有抱负，有抱负。你发现到每一个门徒呢，实际上他们都有弱点，对不对？当有时候你在想，为什么耶稣不选择法利赛人，而要选择这些基层的人？都是农村里面的人，他们是渔村，对不对？彼得是渔村长大的，那彼得叫约翰、雅各都是农村，都是渔村里面长大。那为什么耶稣看中他们什么呢？看中他们的抱负，也看中他们的负担啊。他们的抱负什么？就是他们都是有那一种的彼得啊，彼得呢是很有抱负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哇，当你得国的时候呢，当我坐在你的右边。其实彼得也是这样想啊。那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约翰和雅各。彼得只是心里面一直很想做班长，对不对？这班长是谁？彼得是没有人叫他做班长，他一直要凸显自己要做班长啊。那但是就是因为他要做班长，所以怎么样？所以耶稣就选他做班长，所以他现在做班长。那你要知道呢，神愿意看到我们有抱负啊，但是神慢慢的塑造他，对不对？神并不是认为他做班长的心态不对，做领袖的心态不对，不是。神就是因为他有负担要成为领袖的，结果耶稣也拣选他，但是呢，给他更大的磨练啊，给他更大的磨练。那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却没有拣选以扫？我得到底以扫的人比较好一点，还是雅各的人比较好一点？为什么？以扫这个人呢，他是很耿直的，对不对？他没有什么居心，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受害者，他从来不是害别人，对不对？一直以来都是谁是受害者？以扫是受害者，他被谁欺骗？被雅各欺骗。雅各从从母腹里面呢，他就已经抓住他的脚跟出来，我晓得怎么抓了，反正不错了，你抓住那个脚跟出来啊。那以后他的一生呢，都是抓啊，都是要抓。他是一个很诡诈的人。但是为什么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原因就是以扫呢没有那种的抱负，他长子的名分也不看重，可有可无。上帝不愿意看到我们这种可有可无，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国的事情，如果我们是可有可无的，神不会看重。神看重我们一种进取心啊，但是神会磨练你啊，磨练你啊，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一种服侍，而不是什么抓那个权柄啊。所以到头来的耶稣还是拣选彼得，但是呢，把他的什么，把那种的要权力的那种的欲望呢，给他磨掉啊。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所以他是要他们成为领袖，但是要他们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领袖啊。所以呢，我们要，所以你选择这个的门徒的时候呢，除了他们要有负担之外，第一，他们一定要有抱负，就是他们要有理想，选择那些有理想的、有进取心的人啊，这是很重要啊。虽然神使用每一个人，但是你的恶性的同工呢，一定是要有抱负啊。第三呢，以及受教的信徒，这个很重要了，对不对？那他愿意学习啊，愿意学习，愿意向你学习。好，第二个步骤呢，为门徒们树立典范，把你要他们做的事呢，示范给他们看啊。所以你要做给他们看， 所以你们要训练他们传福音的话，你自己先要传福音，然后带着他们。开始的时候呢，让他们观察你怎么做。那观察了好一段时候，才教他们去做。好，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多与门徒们在一起，让他们可以掌握你的意向和方法。所以训练门徒的方法呢，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跟提摩太说，我切切的什么想要的见你。保罗很多时候很想见提摩太，很想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啊。所以如果你要训练你的门徒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多点时间跟他在一起。那但是不要太过影响他的生活啊。你可以选这些的时间呢，是不会太影响他的，比如说一起吃午饭啊，我们那边就是一起吃早饭，一起吃午饭，一起吃晚餐，或者邀请他到家里面来吃饭啊，邀请他整个家庭过来吃啊，所以你不能够太多门徒。如果你70个门徒的话，你就糟糕了，你的爱人一定不放过你。每一次要他的，你的师母每一天在家里都要煮饭啊，都要招待门徒，那不行啊。那你就是有特性的同工，你可以常召集他们到家里面来吃饭啊。那吃饭的时候，一面吃饭一面分享，就是这样影响啊。所以耶稣呢要求什么呢？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怎么样？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你们来与我同住在一起，住在一起。那当时是住在，现在不行了，不可以叫你的核心的弟兄姐妹跟你住在一起的，那糟糕啊！当时的情况跟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但是现在你们也算是这样嘛，对不对？一年的时间要住在这里，这也就是神学训练的一个的典范。好，第四呢，就是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啊，帮助他们学习为所需要的能力和指引向神求告。你要训练你的探访队员呢，首先你一定要训练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多祷告怎么样？多有能力，少祷告不祷告啊。所以呢，你一定要给他们知道这一点啊。要传福音的话，你想传福音可以事半功倍的话，一定要确保他们祷告啊，所以要帮助他们祷告。第五个步骤，不但是援交，也要圣教，这个明白了。第六，提供门徒们所需要的资源，帮助他们获得圣灵的能力，掌握神的道，并且确保他们有主的同在啊，这个是很重要啊。但是只要他们愿意祷告的话，他们自然有神的同在啊。那另外呢，你就是提供他们训练啊，或者你提供他们去传福音所需要的资料啊，比如说这边也是叫单张啊，传单啊，那所以你一定要为他们预备啊，教他们怎么样做见证。第七呢，把门徒们差派出去。开始的时候一般上都是我带，就我去探访，他只是跟我去。那从头到尾呢，他可以观察，我不要求他祷告，不然都很怪。别人说啊，就是我在怎么睡着了，就是对于一个被信徒来讲呢，如果他跟我一起去，我在讲他在祷告的话呢，但是被信徒不晓得他在做什么，那怎么搞的？他来我家睡觉。那所以一般上我不要求他，就算大家真的要祷告的话，我宁愿他，什么呢？就是观察，看我怎样做，看我怎样回应。当然在之后呢，我会告诉他刚才我为什么这样回答啊，为什么要这样回应啊。那这些的是没有办法在课堂里面教，对不对？像现在上课的话，我没有办法教你，除非你跟我一起出去，一些突发的事件啊，那要怎么去应付啊？那所以呢，这是开始的时候是他观察你做，但是你不能够一直都是你做他观察。那所以到了某一段时候呢，就是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在分享的时候，那忽然间呢，我就会跟这个弟兄就说，我这边这个弟兄呢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的生活，他的家庭啊。那以前呢，他是六亲不认啊，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那现在呢， 大家清楚了，他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好不好？让他跟你分享一下啊，好像入侵不认的人，突然间变成这样啊，斯斯文文的啊，我还以为他是大学生呢，那他就分享啊，就给他点机会，但是不要让他单独一个。但是呢，后来呢，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去探访，就是他做我看，然后我会让他知道他犯了些什么的错误啊，去跟他讲。那大概这样做呢，要带他多久呢？我记得我带有些我的学生呢，有些我带了三整年啊，带整年啊，那么后来呢，我就不用带了，他带其他的人。所以在我的这个训练的，在我的这个训练的中心里面，大部分呢，我都会带他们啊一段时间，然后由他们可以带其他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带其他人啊。那以后当然在探访里面呢，他们可以建立他们的这个我们叫做经验啊。好，所以把门徒们拆派出去呢，就是到头来呢，就是你也不去了。那你去带另外的人，就让他们两个同学或者两个队员去啊，我为你们祷告祝福，那你们去啊，出去就回来才报告，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才报告啊。所以到最后呢，就是你不去了，你不跟他们去，你一定要放手啊，你不放手的话，他永远依赖着你啊。所以到头来你要放手，让他们尝试两个人去啊，不要一个人去。开始的时候你带他们两个人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让他们两个人去。耶稣也是这样啊。那开始的时候他们都观察耶稣做，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耶稣把他们两个人带出去。好，最后呢，给予评估和肯定，对他们的努力和成就要给予称许，并且为他们提供改善。两方面啊，不能够只有什么责备啊？怎么搞的你啊？上老师，我就一再提醒你不可以这样，还是犯下的错误啊。如果你一直在点他们，到头来他们会灰心啊。所以也要给他们称赞啊。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啊，那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感动你给你那句话呢我想是能够帮助到他，所以也要给他们一些肯定啊，让他们有成就感，让他们做得更有。这个信心啊，所以这是训练探访队员的这个的方法。那我先把这个交代一下呢，因为在下午开始呢，我要跟大家来到分享这个友谊步道法。那你掌握了那个的步道法之后呢，要怎么样去训练你的探访队员，就是用这几个步骤啊。所以再重复一下好不好？第一，挑选很重要，不要乱选。宁可少选几个啊，不要滥选。就你选到，如果你选的都是犹大的话，那你就很糟糕。你选了七个犹大，那我告诉你，你死得不明不白。所以呢，要好好的挑选。那不要问我为什么耶稣这么好好挑选，还选了一个犹大，我只告诉你呢，那是奥秘。不过呢，我告诉你，耶稣精打细算还是选出了一个犹大，所以你要更小心啊，不要选那十二个犹大啊，那就糟糕了。那所以呢，一般上要选那些寻求神的国负担啊，那这再看哈。所以第一要小心挑选，第二呢，你要为他们树立这个榜样，示范给他们看啊，多与他们在一起来到分享，常常跟他们分享，教导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要原教也要身教啊，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资源。你后来呢就成为他们的帮助，他们要什么你随时供应他们啊，他们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你要给他们提供答案。那如果你不懂呢，小牧师我很愿意的，就是他们有什么问题呢回来，那我会给他们解答，或者他们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解答，那我就解答给他们听啊，然后他们下次去的时候就他们解答给他们听，而不是说我叫我的牧师来。一般上的信徒们在他们的工作，千万不要让他不要跟他们讲啊，我叫我的牧师跟你谈好不好？一般上他们都不愿意啊。就好像如果今天你的一个同事他是佛教徒，他说我叫我的法师某某大师来跟你谈啊。那你一定觉得很不自然啊，不自在。那同样的，你说我叫我的牧师来， 他一定觉得，可除非他有很大的需要祷告，可能他觉得。但是你说要跟牧师谈呢，可能他不一定喜欢啊。所以，与其你跟他谈，不如你告诉你的信徒啊，告诉你的探访队员那个答案，让他跟他谈，那他也有成就感。可能第一次谈不比不上你谈的，比不上你解释的全面，但是呢，你给他机会，他才能够成长啊。好，所以不要代替他去做，除非他真的做不来。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信徒去的话，遇到鬼夫的事件，他不懂得赶鬼，那他走来问你，怎么赶鬼啊？你也不懂，怎么办呢？那你找牧师了，那个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懂的话，在那个课程里面，我会稍微的有提到，怎么处理鬼夫的事情啊。基本上你一定要相信你有权柄可以赶鬼，不过是要经验的啊。权柄你已经有了，但是赶鬼的经验是要有啊。我会跟你分享一些我赶鬼的经验啊。那至少呢，你不会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个鬼夫的事情手忙脚乱，或者画龙变色，是吧？画龙变色啊。这个那最后就是然后呢把门徒们再派出去，然后给一瓶火和肯定。好，你记得这八个步骤，你大概用我再强调多久的时间训练一批的第一批的核心的同工们，大概用一年啊，一年到一年半，就算三年半也没关系，三年半也刚刚跟耶稣什么刚刚你跟耶稣打了，耶稣用三年半，我也用三年半啊。因为耶稣用三年半训练了500个，我们用三年半训练12个也好啊，能够训练12个一定很不错，三年半里面啊。好，所以宁可呢慢啊，宁可慢，慢一点没关系，但是呢，要把他们真的是栽培起来，你就会事半功倍啊。门徒训练都是这样的，在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到那个的什么。那个的力量，对不对？像刚才我像我给大家的百万雄师呢，你说从1995年到2003年，8年的时间，才训练几个？16个，不是你们搞错，我们一下就有46个了，你才训练16个，那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对不对？那开始才16个，但是我都是挑选啊，那其中也有些给我割爱的。所以实际上不止16个啊，在过去给我隔代的呢，至少有的4、5个，就是挑选做，一般上是这样，我让他们先有半年的时间，我不会一下就要他们全时间。他们你可以，我说你可以来半年，我观察你啊。第二方面呢，你也给你自己机会，如果半年之内你觉得你不适合的话，没问题啊，就当是这半年是什么？是装一个装备自己。同样的，今天我相信你们在这边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呢是给你一个的机会，就是让你呢能够去重生。我相信我们你会来这边呢，就是因为有那样的感动，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需要有一年的时间呢，给自己更加的肯定。没关系的，如果一年之后呢，你觉得实在是觉得说神并没有呼召你全职做传道人或者是牧师呢？这一年不会浪费，对不对？其实这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给你可以装备自己，然后在教会里面回去的时候可以怎么样代职侍奉啊，帮助牧师啊。当然我的，如果你问我的期望，我希望你们46位都能够选择啊，这、就是我的期望啊。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这样讲一下都是牧师会不会找我算账啊？还是不要讲了，把那个删掉了。这还要强调，最好是每一个都留下。最好就是你们都能够继续到神学院里面去深造啊，无论到福建神学院还是到金陵啊，然后上到哪，那这是最理想的。那么我们侍奉组呢，这5年啊，到今天呢，我都没有后悔啊。那反而呢，今天如果你叫我不做牧师的话，我真的是无所适从。不是，因为在这做牧师的这15年里面，我真的是觉得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什么叫丰盛呢？就是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喜乐，很喜乐。如果你懂得做牧师的话呢， 升起了，是可以像蛋一样肥胖俊美的。可能当时是唐朝了吧，唐朝的这时候呢，杨贵妃据说也是素颜玉润。听说赵飞也是相反，赵飞是比较现代化一点。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啊。那等一下我们才看第六课啊。今天早上呢，要把这个第六课完成，然后下午我们就可以开始上悟道法啊。上次我有提说，我们悟道学呢和悟道法是不相同。悟道学呢比较多是理论啊，那悟道法呢比较多是实践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呢，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呢，要上这个叫做福音的讲述啊，福音讲述啊，就是你怎么用最短的时间，可能大概20分钟啊，可以跟一个非信徒简单的介绍整个的福音的内容啊，这叫做福音讲述。一般上呢，在国内呢，现在我知道在莆田啊，在莆田和在福州吧，他们都在上这个三福，有没有听过三福？
有，
听过，我没上过。
没上过。
以前我在上三福的时候上，是蛮辛苦的啊，他大概要整20多个小时来上三福，升到我上到一个程度的升创。刚刚是神创，不要讲了，讲。不过三福是蛮好的一个方法啊，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做福音的讲述。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福音桥啊，福音桥是叫导航会啊，还有好多在海外呢，还有这个十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叫做宣传道会啊。都可以，其中一个你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个啊就好。不过这一次呢，我的时间不充足啊，不能够跟大家来上这个福音的讲述。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以后哈，无论是在神学里面，或者是在训练的啊，有可能的话，把握机会去上一个三福，至少啊，我知道在这附近呢，他们有这个开这个三福的习班啊，不晓得是在什么地方。福州我知道，
福清
也有啊，
福清就到了
啊。那有机会的话去上啊。那我们先来看呢，布道和祷告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呢，在他们非常忙碌的时候啊，非常忙碌的时候，那时候教会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大。那他们就跟弟兄姐妹说呢，要我们呢放下这个的工作呢，去管理这个饭食呢，也是不适宜的啊。因为我们要专心于什么祷告和传道为事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对使徒来说，或者对我们传道来说呢，最优先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优先的次序，优先的考虑。教会的施工呢，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要忙的话，你可以从早忙到晚上，对不对？那做不完啊，太多的工作。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你的优先，什么是优先呢？这个使徒告诉我们有两件事情是我们传道人优先要做的。第一就是祷告，第二呢就是传道。既然叫做传道人，不传道干嘛？对不对？我们就是被称为传道人。那传道人什么都做，就是不传道，那就很奇怪。那所以呢，既然是传道人，就是应该以传道为事啊。那但是呢，我们要确保我们传道有效的话，事半功倍的话呢，一定要祷告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所以布道就是传道，或布道只是传道的一种，对不对？传道也包括传讲神的信息啊，这个的在讲台上啊各方面教导啊。但是呢，布道是其中一个我们所要做的传道的工作。那布道的成败呢，在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祷告。那基本上我们这么说，在布道的工作上，如果我们祷告足够的话呢，会导致我们在布道的工作上事半 功倍。但是如果我们不到的工作上很愿意委身，很愿意去做，但是呢缺乏祷告的话，这样会使我们的不到的工作事倍功半。那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得啊，你可以忘记这整课，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啊。如果你的祷告足够的话，你的不到就事半功倍。如果你祷告你不到很足够，但是祷告不够的话，就是事倍功半啊。那我们先来看的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一个布道的教会，一个布道的教会的必须要强调祷告的教会，特别是属于上帝的祷告，有圣灵能力为主做见证的教会，必须先成为布道的殿，以便为下一次方面进行的代祷啊。所以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就是一个布道的教会一定是先强调祷告。我发现了神在我的牧养的教会里面呢，他给我的次序呢是很明显的。那一般上是这样，我是很着重在计划，我很看重教会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计划。那上一个星期这个卢博士呢他是在这边教教的孩子，对吗？但是这个礼拜呢，他在同工的退休会呢，就是叫这个目标导向的教会，就是直接标杆点数啊。那所以我也是很看重，我是很看重一个教会呢，每一年一定要定下一个目标啊，然后定下策略和方法，怎么样达成这个目标。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习惯呢，就是每一年我都会在神的面前呢祷告。求神让我知道呢，今年要把重点放在哪里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做牧养工作，我们一定要认清楚，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教会的主人不是堂委，也不是牧师啊，也不是主任牧师。教会的主人呢是耶稣啊，耶稣是主，耶稣不是教会的顾问。我不晓得这边的顾问是怎么样，在马来西亚顾问就是不顾也不问就叫顾问。在马来西亚要是你说顾问的话就是不顾也不问。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不是教会里面的顾问。什么叫顾问呢？就是你就稍微的去问他一下，还是由你做主。不是的，耶稣是教会的主，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管家。所以要怎么样去带领教会呢？教会今年要走什么方向？你必须要寻求主。那我就发现从1995年开始呢，神带领我的教会是很特别，不是我的计划啊，而是每次我在祷告时他都给我重点不同。在1995年的时候，神先给我一个意向啊，就一个大意向，一个大方向啊，就好像现在在这个国内呢我们所提出来的整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大方向啊，三个代表的大方向啊。那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呢，神先给我一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呢给我的教会就是百万雄师的意向。那然后主呢让我知道神给我的教会的意向是什么。第一神应许呢，按照亚伯拉罕呢，创世纪12:1-4啊，我到每一个地方呢，我都讲这一点的道啊，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点很重要的道理。神我应许说呢，我也答应主说呢，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我都讲这个神给我的应许，也是神给每一个教会的应许。神基本上应许教会三件的事情，是给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啊。那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对不对？我们是真正的子孙。第一就是成为大国啊，所以神愿意看见，神也应许每一个教会都成为大国，就是人数要众多，人数增加才能够叫大国，对不对？马来西亚不能够叫大国，虽然我爱马来西亚，中国才能够叫大国啊。那第二呢，要神说他要祝福我们，使我们的名被称为大。名称为大的意思就是说，使我们著名啊，让我们呢能够很多的地方呢都知道有这个的教会。那第三呢， 神应许呢要叫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第一是成为大国，第二呢是名称为大，第三呢是成为祝福啊。啊，所以神开始的时候两年给我们先肯定他给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然后到1997年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学习祷告。所以我是在1997年的时候呢，做牧师做了整7年，才真正学习呢祷告。之前我们也祷告，不过呢没有那么看重祷告，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但是呢，不把祷告看为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在1997年的时候，神先帮助我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也建立我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那到1999年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当我们在祷告上学习的时候，那这然后神就叫我们布道，成为一个布道的教会。那到今年呢，2003年的时候呢，神教导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服事的教会，关怀社会的教会。那你可以说呢，我不是在1995年的时候定下我的7年的计划，那时候我真的不晓得到底教会要怎么做，我只是说主啊，你让我知道。每一年我就让神来到带领，但是我还是有计划。我先向神求啊，你今年要怎么带领我们啊？然后神指示了之后呢，我才写计划怎么做啊，怎么达到这种目标啊。所以在今年呢，我们已经进入了服事的教会。所以首先呢，神先给我们一个的意向，一个的策略啊，这个理想啊，意向的策略。那接下来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祷告，先建立你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然后呢建立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布道的教会，然后呢建立你的教会成为一个